各位听众，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刚送走了第30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虽然不算长，但也绝非是一个可以令人轻易忽略的数字。30周年的前夕，许多回忆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新书问世，其中一部由曾亲自参与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曹旭云所著《艾尔镇书生》一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部书以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形式，既讲述了8964那一夜的事实，也回顾了这位参与者一生的心路历程。旅居瑞典的中国意见作家莫莉女士赞扬作者曹旭云为书写这部小说而付出的很大的道德勇气，因为作者勇于以第一手资料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对莫莉女士进行了采访，请她来谈谈关于《艾尔镇书生》一书的感想。莫莉女士您好，首先请介绍一下《艾尔镇书生》这部书的大致内容以及作者的背景。
好的，《艾尔镇书生》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它非常的生动详实。这部自传体作品的作者叫做曹旭云，他原来是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学教师，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担任外省援军团团长，他当时以罗某的名字参与的。作为八九历史苦难的见证人，他在30年后捧出了这本39万字的心血之作《艾尔镇书生》。他的大致内容就是回顾30年来的历史，作家好像是站在时光的河流上，与生者和死者做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他的书里面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的故事，还记录了从北大三角地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在进行的那些演讲和辩论。作者还写了自己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民主运动抗争这条道路，在投入八九运动之前他的个人遭遇和心路历程，以及当他从天安门广场下来昏迷之后醒过来以后，这30年来他在社会各个阶层走南闯北的就有很多大量的社会人物故事的描写，还有很多江湖故事。所以这部书它是非常的丰富，它的丰富呢涉及了个人的命运，也涉及了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它展现了一个伟大运动产生发展的背景，这是非常广阔的一个社会图景。
作者以怎样的笔触描述了8964这段历史？与其他一些回忆性书籍相比，《艾尔镇书生》这部书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
曹旭云的这部自传体纪实文学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思想回忆者，在中国他不断的思考和追求真相。由于他是学中文系出身的，他有很好的文学功底，所以比较起其他的一般的六四回忆录比较起来，它更多了一点文学性。它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它用的回忆录这种方式本身就带有一种过人的强烈的主观的性质，然后呢它用第一人称在描述事件的时候，它也会把自己的内心的思考和激荡微妙的地方写进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现实产生互动。像他的心理描写都非常好，比如说他因为对体制不满抛弃体制跑到海南，那是1989年之前，他在海南安顿了一个家具厂，但是突然听说吴耀邦去世了，这个消息全让他非常的悲愤，他正在肩上搭条毛巾去洗澡，突然就被一种使命感所召唤，他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就写道，我此生此世不就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吗？我得去推波助澜见证历史，我得去理论理论。这就是一个平民运动开始的时候他被使命感召唤，就抛下刚安顿的家具厂跑到北京去了。那么在北京他除了自己的心理为什么要投入这个运动，他还有强韧的历史感现场感，还有很多鲜活的细节啊，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他就写4月中旬的北京大学，因为我是5月份去的，他是从江西跑到北京，我是从湖南跑到北京，也住北京大学。他住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写那个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三角地的气氛， 那个形势虽然温和平静，却透着一股被持久压抑着的思考与哀痛的气息，让人感觉到有一股莫名躁动的，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有巨大的潮流要涌过来了，压抑的那种气氛。后来他一直待在天安门广场，到了天安门天堂的时候，他描写那个情景，他说6月3日傍晚时分，阴沉的天空下有一缕阳光，像是一丝狞笑，接着撞入地下，随之四周枪声逐渐密集起来。整个的他的描写，因为他的文采很好嘛，就说你就感觉有一个现场，他的细节非常的生动，历史感非常的沉重。总之就是说，这是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回忆录。
您称这部书为作者历经多年写就的厚重新书，请谈谈它的厚重之处。
我说它是一部厚重的新书，这是因为这部回忆录不光是它的篇幅，是它记载的广阔的社会背景，它还向我们重立了1989年的精神氛围，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中国曾经拥有过的最自由、最具活力的时代。然后我们再看了那个惨绝人寰的痛苦的结局，所以这是非常沉重的一本书。曹雪芸在这3-4年间，虽然他被自己所珍爱的世界所残害，他伤行累累，他自己也是被打昏昏迷，但是他仍然能够用持续的记忆和不懈的思考去关注当年的受难者，又关注今日的现实。所以我觉得他仍然对人类的正义和良善怀有期待。他抢救过来之后呢，再回到海南继续的做生意，之后呢他也在垂波驻留州走进了油腻期中年。虽然他变成了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挫败仍然日夜侵蚀和泄气着他的灵魂。他忘不了那份激情，那份清纯的年代的记忆，他一直心怀迁就，对死者他感到迁就，还有他祈求就绪，所以他心情非常沉重。他曾有一首诗说，回眸60-20年，往事一旁于梦烟，铁马踏平民主梦，乌云笼罩自由天，精英攘攘谋生计，天下熙熙只认钱，闭目一丝一落泪。就他经常为死难者流泪，所以我说这是沉重的书。
曹雪芸在书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解析，认为此一群体在8964之后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您认为他的这种感悟由何而生？
我因为和他有相同的遭遇，所以我对他书里写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现象感受很深。曹雪芸当时他带着身心的创伤走上了经商之途，当时他的朋友们就在一起讨论，他们就说，就力量对比而言，他们和共产党是悬殊的，共产党可以动刀动枪，我们动金动银怎么样，就是我们先赚钱，但是呢他们都大大低估了金钱对自己的腐蚀力量。六四以后的情况呢，曹雪芸的书里面有很多的描写，专制下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行为被大大的改变了，金钱摧毁了他们过去的理想，代之以拜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许多过去的理想主义者，包括他的老朋友还有我这些学生，他们都变得世故而油滑，很快就适应了那个曾经被他们诅咒的体制，他们在那个体制里面如鱼得水，淡忘了89，还说那是年少不懂事做的事情。所以呢，曹雪芸就写道，一个民族的衰亡始于知识分子的精神衰亡。他的书记载了这个过程，不仅是专制权力对知识分子的羞辱、压制和迫害，同时这30年来，中国我们熟悉的那一代知识人，他们反抗挣扎，最后自己也沦落下去。他们在89后迅速的边缘化，因为都是重商主义，他们丧失了独立性、批判性。为了谋生，他们挣扎着求生存，有的发大财，有的成人，有的贫穷，各有各的追求和命运归宿，可以说人心百态。曹雪芸的书 就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描写了他的熟人、他的朋友，谁谁谁办酒店发大财，谁谁谁走上访路变成访民了，谁谁谁在积极的宣传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官方的演说家、教授，谁谁谁又在品茶、迷恋收藏，有的人腐败锒铛入狱，有的人归隐佛门，有的人对现世绝望告老归田，有的人放弃文学主攻养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浪淘沙呀，扔下一些金子一样的人物，在曹雪芹的人物肖像中，有一些像金子一样的闪闪发光的坚毅不屈的六四幸存者，像1989年北师大自治会的对话团团员王志金，他一毕业就被拒于体制之外，他不断的从事民间抗争，签署08宪章，被传唤、被喝茶、被抄家、被失踪，而且生活清贫。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绝无仅有的极少的一批金子一样的人物。
最后，请谈谈六四30周年后的今天，北京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更加明确化。曹锡云出版这本新书，是否能为后人带来启迪？
我觉得他这本书非常的有意义，这是一部个人角度书写的回忆录。但是从整个的国家民族来看，这是一个大我的群体，社会的公共记忆，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光是对过去的缅怀与哀悼，也不仅仅是表达对于文明丧失的忧患之情。就像曹世元说的，中国人对公理、良知、道德、自由的美好希望都灭绝了，就是非常可怕的精神的沉沦，就是人心不古。社会记忆不仅仅是要表达人心不古，它是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它这种社会记忆，它用巨大的篇幅探索他的心灵的伤疤、六四留下的伤口，然后自除修复社会的具体创伤。这就有一个意义，就是重建中国人的人性与道德感受能力，并且给后代留下历史文明的养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30年来，中共官方也没有闲着，他们为八九六四炮制了许多虚假的历史。虚假的历史是与权力结盟的，那就权力为了给自己做出他们的解释。但是呢，像曹雪芹这种自传体的文体，他用真诚的记忆去揭示历史真相。这就是第一手的资料，来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和阐释权，不能老上官方去自创谎言。我们写下真实的东西，是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就是他付出了很大的道德勇气。
谢谢莫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